各位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的平安，谢谢主的恩典，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为主做见证。今天是一个传福音的聚会，所以这是我们重点在传福音，把这个所谓的福音介绍给我们。不管我们在座有几位朋友们还没信主，我们把只要有一个人今天要悔改信耶稣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够本了，我们就够本了。我在主面前就有这种要求，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但愿主施恩典。今天我要说讲题呢，也算有个讲题，信耶稣得活水，信耶稣得活水。我所要引证的经文，因为这篇幅很长，大家不要烦，我念给大家听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。约翰福音书第四章，我挑着重点的念几段，由我来读。这个第四章十三节，耶稣回答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十五节，妇人说，先生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叫我不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耶稣说，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。妇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耶稣说，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。你这话是真的。妇人说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好，这一段。好，那么我就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。我先说一说这段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背景。这个一开头的时候呢，我为了时间能够呢，我省了一段，第四章第一节，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。这个第一节这个字啊，在按照原文圣经啊，据说是有几个字翻的时候啊没翻出来。我们的老兄长是外文的专家，如果不对的请你指正。据说是这个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这段一开头有个所以，有个所以俩字，所以主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。其实呢，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。第四节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念的圣经就这几段。现在我把约翰福音这一段这个背景给大家一同复习复习。那么耶稣从耶路撒冷传道，在他的神的旨意当中，他要从耶路撒冷要到加利利去传道。那么大家要看地图的话，可以知道从耶路撒冷去加利利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，直上直下是北边，正南正北。那么中间经过一个城叫撒玛利亚城，所以呢，耶稣要想到加利利去，这里先解释个必须俩字，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这件事必须的俩字和犹太人这个素来的习惯就不合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犹太人他们要去加利利往北去，上北上的话，中间经过一个撒玛利亚，但是撒玛利亚城呢， 在犹太人眼中看不起他们，和犹太人撒玛利亚和犹太人是仇敌。为什么是仇敌呢？因为撒玛利亚人原来就是大卫之后所罗门的后代，分成南国北国，北国叫以色列，南国叫犹大，犹太也好，犹大也好。北国呢，以色列国，在公元前大概700多年712年就被亚述大帝国所灭了。亚述大帝国把以色列北国灭了以后呢，他们采取的政策呢，是把这个亚述人呢掺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中去，和这个以色列人呢同婚。那么这个换句话说，以色列人和亚述人呢，他们就外邦人就结了婚，生下的孩子就是撒玛利亚人。所以犹太人认为呢，认为撒玛利亚人是混血儿，混血儿不纯，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犹太人呢看不起撒玛利亚人。所以而且两种人呢是互相为仇敌，互相不往来的。一般犹太人的习惯，要想到加利利去的话，他们宁可绕道，先过到东边去，约旦河东边，过了约旦河东边再往北上，等快到加利利的境内了，再从约旦河过河，再过绕个道走，宁可绕道也不经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仇恨这个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也知道和犹太人他俩中间有这个不合的地方，所以犹太人也好，撒玛利亚人好，都知道这两种民族是互不往来的。好了，所以今天一般犹太人的规矩都是绕道而行，不经过撒玛利亚，所以按照地理的环境应该经过撒玛利亚，但是犹太人宁可绕道走也不经过你的撒玛利亚，因为你撒玛利亚不圣洁，你们是混血，你们是淫乱生的，这一种对撒玛利亚的一种看法。那么今天主耶稣要到加利利去传道，这里圣经说第四节，四章第四节，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这必须的俩字我们怎么解释呢？不是按照地理的环境必须走捷径，不要走弯路，不是这样的解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从这一章圣经，第四章圣经，你看过最后的后果，撒玛利亚城的人大多数人都信服了耶稣，信了耶稣。从这个后果看，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当初上加利利去，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俩字，不是因为地理的环境，乃是为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。这是耶稣把跟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关系这个打破了常规。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，但是关乎万民的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如果要照犹太人那个惯例那个看法，那么只许犹太人蒙福蒙恩，撒玛利亚人都要灭亡。那么今天就撒玛利亚就成什么了？就成为空白的地区了，没有福音传给他们，是不是？主耶稣知道，他知道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，所以主耶稣今天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目的是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去。这就给以色列人打破了常规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，在主耶稣升天以后，那个有个门徒叫腓力，他也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，因为主耶稣给他留下了榜样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解释，这个必须不是因为地理的环境 而必须，乃是为了急于迫切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。我主耶稣说，我必须得传，如果我不去传，照你们犹太人和撒玛利亚那个老传统，那个老习惯，理都不理他们，福音你们也不能传给他们，这些人都要灭亡了。主耶稣说，我来是为万人舍命的，不是为你们仅仅犹太人舍，撒玛利亚也是人，凡是个人，主耶稣说，我都有责任，我的血都为他们流。所以今天这个必须呢，是这个意思，这是我们的理解，是根据经文的理解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提到一些背景呢，就是耶稣经过撒玛利亚了，到了有一座井叫雅各井，就当初他的犹太的老祖宗雅各挖的井。那么正在午正的时候，这个午正按照犹太人的计算的方法是中午十二点，按照犹太人的算法，午正是中午十二点，正是太阳极强烈的时候。耶稣坐在井旁，因为耶稣走困乏了，也干渴了，也想用点水喝一喝，这是客观的原因，主要的是耶稣在那儿等着机会，要把福音传给人。就这时候来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圣经没告诉我们撒玛利亚的妇人叫啥名字，反正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来什么，中午来打水了。中午是我们知道中东那一带中午是很炎热的，他们是山区啊。那换句话，别人都不出来打水，这一个妇人出来打水，因为什么，他中午的正当十二点太阳正高照的时候他出来打水呢。这件事情从圣经也给我们内证了，让我们多理解理解这个他为什么中午来打水。后来我们往下放在今天念的一段声，这个妇人是个淫妇，她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也不是，是个淫妇。这个淫妇呢，在人群当中是被人藐视的，看不起的。所以人家在天凉的时候，黄昏的时候，大家出来打水，她没有脸出来打水。这种人准得躲着，你们都不出来，我出来。天太热的时候，你们都怕太阳晒，唯有我就得这时候出来，因为我这个人比你们二等的，我是三等二等的公民，不如你们。他没脸见人，所以这个五正这个事情，使我们都从圣经里头，让我们多思想思想，为什么中午来打水？因为中午见人见得少，免得别人旁边指证他，指他的后娘骨，这是淫妇，这是个淫妇，这是淫妇，免得让人家羞辱他。他没有脸见人，他知道他自己搞淫乱这件事情是个罪，他自己知道见不得人。还感谢神，耶稣在井旁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存着这样个心理状态来到了井旁，耶稣主动地向他说，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妇人就说了，怎么，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抄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这就方才我们说那个背景，对不对？那么按理说，那么犹太人就长一口志气，我渴了我也不唱你笑，向你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，咱两种我瞧不起你。但是今天主耶稣就谦卑着，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妇人就稀奇了，怎么你是个犹太人，怎么朝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这就也说明这个背景了。好，主耶稣怎么说，妇人，你要知道今天抄你要水喝这个人是个什么人，你就早求他了，他给你活水喝。 这个妇人一听这个什么活水，这妇人当然不理解了，说是今天我们这个井这么深，又没有器具，我们得点死水还不容易呢，你今天要得给我们活水喝，当然更不理解了啊。后来主耶稣说，嗨，有一句名言，人若喝这个水，就是你喝了井里打着的水，经过辛苦劳碌得来的水，这个水井很深，付了多少的代价，付了汗流满面，付了多少的重价，你换了点这么水，这点你喝了以后不过是一皮带水，喝了以后还要渴的。圣经很有意思，这个喝这个字，人若喝这个水，就是喝从井里打上这个水，这个喝字原文的时态是现在式，大家我们对在座来说讲这个就一扫而过了，你像我们在给农村人弟兄们讲这个字，那我们得费点时间还讲点文法来。什么叫现在式？现在式大家懂，就表明一种动作经常发生的意思，用现在式嘛。比如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你要表达这么句话，那么那个太阳出来这俩字就得用现在式。什么叫过去式？就这种动作在你说话这一刹那，前边的时间已经成为事实，不能更改了。今天这一段，人若喝这个水，这个喝这个喝字是个现在式，就是人呐，你不断的喝，经常的喝，喝了再喝，喝呀使劲喝，喝了又渴，渴了又喝，喝。所以那个字的时间，那个喝字是用的是经常不断的喝，结果怎么样？还解不了渴，还解不了渴。所以人要喝这个水，他就什么还要再渴。底下有宝贝的话，但是人要喝了我所赐的水，这个水呢，同样这个喝字呢，要喝了我所赐的水，这个喝字呢是用的时间是过去式，意思说喝一次就行，你要喝这个井里的水，不断的喝永远不解决问题，还要再渴，你还得打水来，你还得中午的冒的汗来在这儿提这个水来，水又深，但是你要喝我所赐的水，主耶稣给你的水，你要喝这个水，这个喝是喝一次，用的时间是过去式，只要你喝一次，这永远不渴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活水，活水就是喝一次永远不再渴，而不但不再渴，那就用不着你再来打水了，这话的意思是这个了。你喝了已经解了渴了，你没事干，你到井里来打水来干什么？都不需要，里边怎么样？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，从他身里像一个自来水管子一样，哗哗哗哗流，那么样子解渴，那么样的满足，那么样子的这个喜乐。所以说主耶稣说，人若渴了到人要喝这个水还要再渴，人要喝我所赐的水从就永远不渴，而且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当然了，妇人一听这个也正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同样的话，主耶稣又说过一遍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从他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人要渴了，你感觉渴吗？你到我这里来喝，我就解你的渴，而且你那个水那个满足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 这是他的背景。那么妇人一听这个，当然的就引起妇人的兴趣来了。那这水太好了，要如果我能得活水的话，我何必中午冒着汗冒着太阳晒，我来费那么大劲儿井又深，费那么大的努力挣扎取点那么水，不过是一皮带水，喝了还渴。那么活水太渴了，所以他就感兴趣了，就问主耶稣说，那主啊，那你就把这水赐给我喝吧，那我要这个水，我要喝这个活水。主耶稣真会讲道啊，这一篇是主耶稣模范的讲道。你看整个的道讲道并不长，说的非常的中肯，很这个恳切。说夫人，那个主啊，那你把这活水给我吧。主耶稣说，你要活水？可以，把你的丈夫叫来，到叫到这里来。这就说的要害了，你要想得活水，你把你丈夫来叫来，到这儿来。夫人说，我没有丈夫。主耶稣说，不错，你是没有丈夫，因为你是淫妇，你哪个是你丈夫？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了，你啊，现在有的也不是啊。这一下子把这个妇人的心呐，就说到底儿了。你有罪，你是个淫妇，让你丈夫来，让哪个丈夫来呀？哪个也不是她丈夫啊。实际上主耶稣就让她，你得交出罪来，要想得活水，把罪得交出来，罪不交出来，不能到神面前来。我就想起以赛亚书59章啊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够听他们，乃是因为你们有罪和神隔绝，罪恶使耶和华神掩面不看你们。人今天和神断绝了关系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我们人有罪和神隔绝了，所以关乎神的事儿现在是一窍不通。甚至今天世界上为什么有种种学说，进化论、无神论，这个啊猴变人，这些都迷惑人的东西呢？都是因为与神隔绝了，所以在那胡思乱想，瞎说八道，不知道骗了多少人，因为和神隔绝了。所以今天你要想来到神面前，要想得活水，那就得把其罪交出来。所以啊，感谢神恩典，这妇人一听到这儿，当然下边还有一段对话，我们就不细讲了。提到关于敬拜神的地点的问题，这和我们今天也不是一点关系没有，我们就少提一提。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了啊，你们的祖宗说嘛，要敬拜神嘛，在耶路撒冷；我们的祖宗说嘛，在撒玛利亚，到底在哪儿啊？耶稣说，妇人，时候将到，敬拜神不在乎撒玛利亚，不在乎耶路撒冷，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。时候到了，用心灵诚实敬拜，不在乎那个地点外边的条件，不是这个。妇人，时候到了，什么到了？那就意思就是说，不久耶稣要为人类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神救人的大功。这个时候开始，你们再敬拜神，不在乎撒玛利亚，不在乎耶路撒冷，在乎用心灵 诚实，诚实的俩字就是真理的意思，用心灵和诚和真理来敬拜神。所以今天神人要想敬拜神，必须得合乎真理，不合乎真理，你那个敬拜神也是枉然。最近我在别的教会讲道的时候曾提到这一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我说了，有一个地方他们呐，在聚会以前呐，外边的东西活动特多，敲敲打打，乒了乓的烫，乒了乓的烫，乒了烫，唱啊唱，唱完了唱了，可是唱的差不多了，完了还来一个什么，还来一个唱诗班，还得唱唱唱唱唱，唱完了，哎呀，我心里倒就有点，我说啊，这个时间呐、啊，本来就给我时间短，你们一直唱，我说少唱点行不行啊？我当然我心里说，因为咱们说客人到人去给人提说这个不叫讨厌的事儿吗？我说你们够了，唱了40分钟了还唱，一会儿剩下讲30分钟了，到底讲到听神的话要紧呢、啊，还是唱要紧呢、啊？我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好不容易可唱差不多了。唱的时候啊，那个上边还有几位演员在那表演，啊，唱的是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，还有呲牙咧嘴的，好像唱到一个地步啊，他那个灵啊，到了三层天上去了，跟保罗一样，那么一种味道。有的唱着把胳膊举乏了，就搁着腰这边了，这么晃的，唱够了，完了。他也还不请讲员上台讲，还有别的节目，报告一点事务，啊，什么什么事儿，谁病了，这个那带刀，然后最完了还不算，还来一个，现在我们要奉献，大家都起来了，这个奉献还不是说放在圣经箱放箱里头，人家有个口袋在前面台等着呢，一个一个都起来，从原的座位上起来。都起来，会场就乱了一通，都起来，起来以后把这个口袋一装进，跟排队投票投选举一样，这样子可弄够了，我看有50分钟过去了，完了最后我们下边时间交给某某弟兄，我心里啊真是有点别扭，我说这点时间呢，后来不感谢，那天我讲到讲我就说，我说我们认识神呐、啊，不在外边啊，不在外边找神去啊，当然我没指头那敲敲打打了，我们说那么透气儿干什么，我说找神不在外边，那个雅各书说着呢，那个新娘啊，那个什么苏拉密女找新郎的时候啊，说我夜间起，夜间躺在床上，我想到我心所爱的，我到街上去游行去了，我到街上找我心所爱的，我找不着，到了宽阔处也找不着，我们找神敬拜神不在热闹地方。所以还有一处列王记上19章，你看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拿的时候，他躲在山洞里头，他在那也哀哼叹气了，说耶和华神呐、啊，这些人，我把那个450个巴利先知都杀死了，现在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想捉拿我呀？啊，主神说，你站在山洞口，我向你显现。意思就是圣经上列王记上是讲到，怎么忽然间地大震动，圣经说神不在当中，然后大风暴雨来了，神也不在当中，又来一个大烈火，神不在当中，这些有明显的动作之后，火之后，那个有微小的声音，各位，我们要和神相交，与神来往，不在外边的热热闹闹，这从圣经上看得很清楚，不在那，我们的神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认识神，寻找神，敬拜神， 用我们的心灵合乎圣经的真理的知识来敬拜神，不在外边寻找的，热热闹闹的，甚至有的地方遮跟头打把式，躺在床，躺在那个会场上嗷嗷乱叫唤。有我看这个材料，有人说是有的想学那个狮子叫，学老虎叫，学狼叫，这么要叫回头，这叫聚会吗？这叫敬拜什么？这么个敬拜法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灵让我们安静，让你不安静乱了套了，我们就聚会的打个桌跟头打把式往地上滚，这样的闹成一通，这叫敬拜神吗？闹得你心里真痛快呀。我说你不是心里痛快，你肉体舒服了，人放纵了，回来怎么样？只有一个好处，肚皮子饿了，回家多吃两碗干饭，不就这个吗？所以我们今天知道主耶稣提到这件事情，敬拜神不在乎耶路撒冷，不在乎撒玛利亚，用什么？在旧新约时代，到主耶稣来了成立救恩的新约时代，我们敬拜神随时随地都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寻找神，认识神，随着圣灵在里边的带领，到这里去寻找神去，不在外边。外边的东西我们也不在乎穿什么，你看有的宗教那个大主教们穿那个什么紫袍子红袍子，挂个金大十字架，你挂了80斤重的十字架，耶和华神不一定和你同在。我啥样都不挂，空荡荡的，我感谢神，神和我同在，你说哪个要紧？不在乎外边戴什么帽子，哎呀，弄那个大十字架，哎呦，拿什么拐杖，圣哉圣哉，圣哉圣哉了半天，你本人是污秽不洁的人，你圣哉什么你？各位，这都是今天这句话，稍带着我解释一点，主耶稣要敬拜神，用心灵诚实敬拜，不在乎这个，不在乎那个，不在乎外表的东西。所以要我们弟兄姊妹要追求认识神呢，也得从心灵的里边，从圣灵在我们里有恩膏的教训，到这样顺从圣灵的教导和圣经的真理的亮光，我们来敬拜神，这个是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好，感谢主。这个妇人呢，一说到这儿，妇人怎么样，把她这个重点给说出来，你把你丈夫交出来。所以这个妇人很有意思，这个妇人呢，这个就回到城里去了，报告去了，向城里。而且圣经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这个妇人叫什么？把她的那个提水那个罐儿啊，那个罐儿留下了。你注意圣经有这一段啊，那个罐子留下了，她空手回到城里去了。圣经记载的事情都很有意思，他把那罐子，你既然回家去了，把罐儿别忘了吧，明天中午还来打水了呀，他把罐儿留下了，啥意思？那就是他今天他见到了这位赐活水的耶稣，他得到了活水，我就用不着我再打那个死水了，打死水那一些办法我都用不着了，所以这罐儿就作废了，我就把罐儿扔下了。如果带着罐儿去，走来走去的，来来去去，老离开那罐儿，老离不开那个水罐儿，那个打水的器具，那说明你还是没得到活水。这段事情，然后回到城里头做见证，说我今天见到弥赛亚了。城里头后来见到耶稣了，留他们耶稣住上几天。因为这些人们撒玛利亚人亲眼看见耶稣和听见耶稣的话，信了的人有许多人信了耶稣。从这个一段的记载就告诉耶稣去撒玛利亚确实是必须，如果耶稣不去撒玛利亚，把福音带不到撒玛利亚去，撒玛利亚全世界人都得了救，撒玛利亚那小块就是空白区。耶稣说，我来是招罪人，我是为愿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这段记载， 这段是历史的，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的要义。现在我们就多思想一下，多思想一下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对我们教义的提醒的地方。第一个是要必须，这就说这方才解释过了，人若渴了，你人心饥渴不饥渴？你人若渴了，一个人不渴当然就不来喝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心里不干渴，你还觉得你很满足，那你就用不着喝水吗？这不是很简单道理吗？第一个，你要想得活水，那是啥？你必须得心灵干渴。主耶稣会讲到啊，主耶稣拿物质的水来讲属灵的水，各位听懂这个意思了没有？今天主耶稣讲这个水不是那个氢二氧那个水，各位，那叫物质的水。主耶稣今天拿物质的水讲一个灵界里的那个水，那就是圣灵的水，生命的水。如果今天上来就讲属灵的水，那么物质的水你不说，它就不容易下人今天离开了神了，那悟性都很迟钝了，不容易理解属灵的事情。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没有人参透啥，除了人的灵以外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今天人离开了神，灵都断绝了，和神失去了关系了，断绝了生命的联系了，根本要主耶稣会讲道，讲物质的水，拿物质的水，那你懂物质的水引导他，最后让他来到认识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，到救主认识救主耶稣基督，这才真正得到了属灵的活水，生命的活水。妇人就会做见证，结果全城很多人信了耶稣这件事情。所以一个人，各位，我们人哪活在世界上，人心是很干渴的，很干渴啊。这种干渴啊，表现是多多方面的。我们，你不要听人的嘴硬啊。我们单位有一个领导人，在台上做报告的时候跟我们怎么说的？啊，我们大家要振奋起来，我们要为什么主义而奋斗啊，大家振奋起来。嗯，好，说的振振有词啊。我们在下边受训呢，你听着，要振奋起来，为什么而奋斗，为什么而献身。哎呀，说的可有劲儿了。没过几个月的功夫，这个人就下了台了，不当领导了，罢了官了。不是罢了官，不怎么的，不怎么样，就是换届换人了，就把他换下去了。这一换下去了，在院子里碰见我了，拍我的肩膀，叫我的名字。哎呀，我说某某领导人，您咋了？哎，我跟你说呀，人活着没意思啊。哎呦，我说某某领导人，您在头先在台上不教导我们要振奋吗？怎么说您今天怎么说出这话的没意思了呢？他说啥？我吃那碗饭，我不说那话行吗？哦，弄了半天在台上教训别人呢，他心里也干渴，他也渴，所以跟我表示没有意思啊。因为他为什么跟我说的话呢？他知道我是基督徒，他换着他多少尝点的味道，基督徒懂点人生的渴呀、啊，渴不渴的事基督徒懂点。他今天拍着我肩膀说这话，各位，人心饥渴，人心饥渴。我说一个很普通的话，人今天都活在挣扎当中，挣扎，人生是个苦海呀、啊。你不要以为今天的世界是可爱的，是一个条大苦海呀、啊。 我们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如同大海里头一只小船呐、啊。如果你要不掌你的舵，你的船任随着风浪任意的吹动，你也不知道你走向何处去呀、啊。你呀、啊、你很可怜呐、啊。哦，不知道从哪儿来，不知道往哪儿去。这样一个人生，在家天天为一碗饭吃，在那努力奋斗，不过就吃三碗饭，一天就三碗饭，不就是这个吗？你再奋斗了半天，不过就有一份给你住了，也就是一乘二平方米的一个床而已，对不对？人生啊，是一个苦海呀、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实际上人生啊，各位想一想。是苦海，而且这苦海是跟那个井一样，井又深，捞永远捞不到底儿，捞不到底儿。有的人呐、啊，为了解决这干渴啊，他也感觉到干渴，他解决的办法呢，他是他自己发明的办法。有的人怎么觉得空虚无聊，就怕这个。到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，在那儿空虚的更厉害，白天热热闹闹的分散点精力还算罢了，一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这人就最苦闷了。怎么办？搓麻将是个解决办法，找朋友们搓麻将，一天半夜不睡觉搓麻将，这朋友我们都见过的。最让人不可理解的，这都是医学专家呀，内科专家呀，晚上搓麻将一搓通宵。因为什么？他在我们前边的楼上住，那个搓麻将那个麻将子儿掉到地上，叭，这我们都能听见，我们都听见了，在那喊着稀啦哗啦，稀啦哗啦，一折腾折腾通宵，折腾通宵也罢了了。第二早晨，您这个某门该睡觉了，他不睡觉，迷迷糊糊，眼珠子红的眼珠，还去在那儿给人拿个听诊器听病去，打发走了，这真叫骗人呐、啊！根本的脑子就没走神儿，在那儿，反正平常那个老经验，一看你来了，在这倒气儿。不是心脏病就是肺气肿，一看连我都能看出来，一看、你怎么样咳嗽不咳嗽咳嗽人家挂他的专家号，纯粹骗人，眼珠子熬红了，一晚上不睡觉，第二天还给人看病，这就叫自作自受。这还罢了，今天晚上该休息了吧，还今天晚上还来，每天晚上都干这个事儿。你说这人，你说他是自由了还是苦啊？他呀，你再往判断呗。说这个人活到这个份上，你说这，白天上班带两个红眼珠子上班，完了是给人开药，说不定，不过他开药也他有个窍门，开那个药剂那个毒药这种东西他不用，用那个专门那个什么那和稀泥的药，反正吃了也好不了，出事也死不了，对不对？有啊，有这种大夫，可会什么了，可会的，净弄假事啊。我们这这是我们内行人懂这个，外行人不懂，你看外表，你看不见实质。我们那个就我说这个专家，就我们说这个专家，这个专家在我们地委书记那份特别吃香，特别吃香。因为什么？他服务态度好，人那个地委的领导人都去要找他看，他看着怎么样呢？一看，本来说毛上照，你有啥病啊？我就昨天要打几个喷嚏，打几个喷嚏。本来就是谁都知道伤风感冒了，但是我们这位专家会看病啊。那您躺在床上都解开，嘣嘣嘣嘣嘣嘣都敲完了，摸摸肚子，拿听诊器听了听啊，胳膊腿伸一伸，摸摸脑袋，这都得纯粹浪费，这都叫做，这叫矫揉造作， 给那个地委书记一看，这个你看这个人啊，多么态度好，把我鼻子耳朵眼睛腿胳膊腿都给我查一遍。其实那纯粹是骗人的，叫打个喷嚏啊嚏，这一个一看个鼻子，可不是流了鼻水，就是伤风感冒就完了。他已经知道伤风感冒了，他给人摸摸肚子，还弄弄人腿，实际上那都耍花招。这种人自作自受，还在那闹腾，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你说这人是自由了，还是捆绑了？被啥捆绑了？被那个赌博那个麻将子儿给你捆绑住了。今天晚上你不来玩不行的，你心里过不去的。你因为你说你虚空，你心灵里头空虚，填不满你。有的人呢想的办法，什么年轻的孩子们干脆去跳舞。跳哪种舞呢？别跳那集体舞，那个集体舞没啥意思，没有什么吸引力。跳哪种舞啊？最好是一男一女，还年轻点的，各位身高体重和你差不多啊，那个皮肤看着也有点让人引人一点入胜的那个味道，你俩一搂着一抱去去跳去，这个舞最好。跳完了当时挺痛快，什么咋蹦咋咋蹦咋咋蹦咋咋咋咋完了，回家去照样空虚。有人怎么办呢？就按照搞事业，一心埋到事业里头。你说好不好？人有事业心是正确的，但是事业到一个地步，整个人卖给事业了，成了事业的奴仆了。我有个同班同学，夫妇俩人搞这个国外医学杂志的编辑，整个俄文、法文、英文、日文他都会点，他当编辑的嘛，一忙忙到深更半夜。他跟我讲，我一天仅仅睡4小时，成绩不错，把国外医学杂志登了不少的文章。最后怎么样？忙到一个地步，原来是基督徒，变得基督徒也没不徒了，就别人整个是卖给这个杂志了，还是个空虚，拿事业来填满他那个心里内心的空虚。这不人个人想个人的办法吗？那个大家知道那个谁，那个美国有一个现在的照相机叫数码照相机了。那个头一二十年的时候，那个照相机叫用胶卷的。那个柯达公司，那个总公司是在美国啊。这个公司叫日不落公司啊，全世界大城市国家里的都有它的分公司啊，所以叫日不落呀。那个总老板叫柯达嘛，柯达公司总老板们，总裁呀。这位总裁，你说是论这个经济来说，那你说呢？不说世界首富，也是世界名人了。要钱有钱的，说啥嘞？但是他空虚怎么办？人家有人家的办法，人家不去跳舞去，人家不去那个什么旅游去，不去那个搓麻将去，他人家有钱旅游。世界各国的名胜的地方他没有不到的，因为他有钱足够玩一通，把世界的名胜地点中国都来过的，万里长城啊、故宫啊、万寿山啊、颐和园都去过，中国的名胜地方不用问都来过，来过以后全世界都玩够了，心里仍然是空虚。圣经有一句话，虚空的虚空，日光之下都是虚空，他可真是尝到这个滋味，空虚空虚空虚。最后回到国，这个在坐船回国的途中，感觉的人生他再没有什么办法来寄托他的思想来了，解决他的空虚的问题，他怎么办？没无路可走了。他以为旅游旅游能够解决他这个空虚，在他玩的时候那一刹那，那当然那个空虚就略略解决了1%。但是玩够了以后呢， 那个本性又悔改起来，仍然是空虚。最后他无路可走，回国途中跳到大海里自杀了。这件事人们世界都知道的。你说有钱人就不空虚吗？我告诉各位，有钱的人最平安的，我说就是我最平安。我感谢天父的恩典，我也不怕小偷来偷我，因为偷不就得钱，拿走就拿走，拿走我也不见得没饭吃，拿走你也发不了财，人家也知道。我在北方，我们家乡，我们是一楼二楼都是我家的，二楼的小偷从隔壁那个房子进去，二楼从凉台把我家的窗户玻璃打碎，开开窗户跳到我家里去，从我的二楼跳到一楼，因为楼梯我们楼上楼下都是我自己家里的楼梯，从我那二楼的那个门，楼上楼下有个门关着，他把那门撞，跳到楼底下，他偷那个楼底下那家人，我那间房子从我那路过原封不动，他们打长途电话告诉我，你家里头有小偷来偷来了啊。我说你给我看看，我就有一个值钱的，有个皮袄，羊皮的袄，这算最宝贝。我说你给我看看那个衣服架里那个皮袄还挂着没有，人家说挂着呢，我放心了。我说别的东西他愿偷偷吧，我最觉得疼的是那个皮袄，一个人都没要，从我家路过，因为知道我没钱，人家从你那是一个途径，就跟那叫撒玛利亚，人说就是人从你这个撒玛利亚过来，人家目的是到加利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从我这路过没事，因为没钱。有钱的人你觉得平安？我告诉你一点不平安。有钱的人，各位，真圣经有话说呀，财宝在哪里，心怎么样也在哪里。你不信你家里有100万存折，你今天出远门，你心里一定要起码产生这个钱，这个折往哪儿放，带到身上最平安。万一飞机要爆炸了呢？不对，还是不平安。不对，搁哪儿呢？搁在屋子里，万一失了火呢？这样不对。因为啥？我自己有这点体会，因为我虽然钱不丰富，我多少有点啊，我有点，我要出远门的时候，下乡的时候，我这点几个存折啊，就成了我的负担了。往哪儿放？我今天把奥秘告诉你。哎，往哪儿放？往我的椅子上有个垫儿，懂吗？垫儿里头有个拉链儿，我把我那个小存折放在那个垫儿底，拉链一拉，意思说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个椅子垫儿里头还有奥秘。然后也不放心，不对，还是不对，往哪儿放？把那个电视机拉开，电视机抬起来放到电视机底下，不对，这个电话也不对，砸的也不对，最后啊还是带到自个儿兜里最可靠。你觉得有点钱，这还钱没多少，要钱多了我看我的日子没法过了。真的，我医院里头有个领导人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逗人家，说人家参加反动集团来的，把人的工资200多块给降到40块，对不对？过了2年落实政策，说是人家给逗错了，把人给那发还人家4000块钱。这就4000块钱，大家都为他很高兴，他发了愁了。他亲自跟我说的，他住在一个我们这个北方的房，都是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，他住在临的街上马路第一排，第一户人家，他那个窗户前面有一个电灯，照马路电灯，一照马路电灯呢，实际上他家里的房间里也照亮了。他说我平常住在我的后房间，我自从给我发了工资以后，我就睡到前房间。我说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他说我都等着小偷来偷我呢。我说你等了几天了？我等了1个多礼拜了。哦，我到底来没来了？ 真来了，大高个从我门口撞到我的门一撞，因为我都严加防备了，门都顶着很严实的，撞一下没撞动，没撞动，那个大高个从我装从窗户底下过去，我都看见了，从我这样走过去了。你说这个才4000块钱呢，就让他在那什么，就在那儿付上不睡觉的代价等小偷。你说有钱人有平安？各位，有钱有平安？没那个事儿，还是穷人有平安。我告诉你说，真的，有事就有平安。我认得一个人，这个人呢是为了主的名传福音，打成反革命分子，进入监狱，就和国民党一个军长住的都变成犯人了。国民党的军人也成犯人了。我们这位弟兄呢是为了传道也当了反革命，也是犯人了，两人住在一个房间里头。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因为都是犯人了，就不是军长，那个军长不军长的了，那个弟兄就问那个军长，姓肖，哎，肖军长，哎，我问你，咱们今天无话不说了，我问你，你当军长的时候你心里头平安不平安不平安？他说我不平安，一点不平安。说怎么不平安？我呀，我睡觉啊，好几个地方睡。今天啊，我也不告诉我下边的副官，我不告诉他。比如今天晚上，他副官一直等，以为我在这儿住呢。突然间临时一变，走，上那儿去。我临时的变地方。到那儿他不知道我哪一天哪天到底我的行程，不让他知道，我都临时突然的变化。那么我们弟兄问，为啥你这样做？我天天怕有人害我，谁要想害我没门，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住，一天换个那个，一天换一个地方，一天换个地方。各位，你说这人有权势的，有平安。我就敢说一句话，弟兄姐妹，总统没有我平安。总统告诉你，他那个就走在街上，他不敢看电影去，总统不敢上街就逛马路去 supermarket， 他不敢去，他没有我自由。他敢，当然要啥有啥，都给人伺候他，给他端上来。他自个儿不敢到公园去，咱们那个哪个公园去散散步，他不敢去。他不知道人家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呢。各位，人生在世啊，有权有势有利有钱事业都不能解决你真正的干渴呀。而且这种渴呀，是经过你付了多少的劳动的代价努力挣扎呀，就如那个雅各的井啊，那么深得付了多少代价才打出一桶水来呀，这桶水弄了半天你喝了还要再渴，这是人生实际的情况。各位，我们呢，人生应该有个人生观。一个人活的世界没有人生观，这叫什么人生？那就纯粹吃饭机器，是不是的？要有人生观，但是你究竟的你的人生是为什么活着你？究竟为什么？如果一个人只说我这活着就为吃饭，这种人我说呀，就包括我在内，我说赶快把生命结束了。他为吃饭啊，你那么初二你还为啥？你再说什么远大理想？你有什么远大理想？各位，不要看今天，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。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不到入学年龄我就上小学，我一心想念书，这是天父给我恩典，从小就爱念书，不到8岁7岁就上小学，上小学努力学习，中小学中学和盼望着有一天这个大学毕业，而且要考名牌大学。为了考名牌大学，我的一生立志要当医生，这个志愿我算达到目的了。为了当个医生呢，不当那个糊涂医生，当个名牌医生， 因此要打好基本功。所以我念大学啊，各位，没有像这么念书的，我16岁我就念了大学，念了大学念了不到一年不念了，又念高二。大学一年级差不多不到一年回了不念了，放弃了，念高中二年级，高二高三，然后又考大学。为什么我们亲戚们都笑话我说我这个人念书啊叫吃了拉拉了吃，你这哪有这么念书的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有远大的理想，我打好基本功，我才能盖楼一样往上盖，有名的，有名之望，有名望的一生。而且思想上认为，将来开业，旧社会当医生的都要私人开业的，各位啊，不像今天一毕业了，在哪儿？尤其我们国内，统一分配，那不分配的，那时候就是自由开业。自由开业，把医院的名字我都起好，叫白忍医院，100个忍耐。我的名叫白忍医院，为什么叫白忍医院呢？就是说穷人来了看病，免费减费不要钱；富人来了，明明这个药钱是10块钱，我收你100。因为啥？只要你找我来了，我有名气呀，你是慕名而来呀。那我当然也给你解决问题了，我收你100，拿那个100请那个穷人的朋友们得病了，这就真叫公费医疗啊，各位吗？在我这是小公费医疗，哪有钱的挣赚的钱来请他们客？我别赔本，我当医生还有赔本的吗？那我也不是想自个儿发大财，你说好不好啊？这心都很好，也算一个理想，为此而奋斗，念大学，念高中，从高中再考大学，这么个念法，也是一个主导思想，为了解决我一个远大的理想。各位啊，我从小时候，我父亲呢、啊，我从小大概7、8岁左右，我就常到我父亲被窝里去睡觉去。我爸爸就问嘛：“孩子，将来长大了干什么？”你看我怎么答复，当师长。现在也不得当军队的师长啊，还是什么市长啊，上海市的市长啊，也不知道是市长，也不知道师长，反正当师长。然后我爸爸妈是挖我脑子，好小子，好小子。父亲满意了，这小子有志当，要当长，这也算个理想啊。我谢谢天父，我这一辈子啥长也没当上，哎，不过也神的恩典啊，当了几天科主任，这也算神的恩典。原来臭老九，因为信耶稣臭老九不值钱，谢谢主，还打入监狱，这都是神的恩典。然后这种人你还能提拔重用，哎，这没办法，群众要求，就这么我就当了科室主任，谢谢天父。这个小官一辈子就是科室主任，当了几天小官。这人都有理想，都有理想，这个理想啊，各位都不能填满你的内心里的实际的空虚。这种不满呢、啊、是经过你一番的努力和挣扎才能达到一点，略略尝到点甜味，但是这个甜味都尝不了。一心想念大学，哎，果然感谢三点点，我还真是入了名牌大学，就是北京大学。大家全世界都知北京清华吧，都知道吧，哎，这个大学我站上一个。这个没上大学以前心里那个羡慕那个渴慕，哎呀，这和我总算啊努力这么10来年，哎呀，寒窗苦没白念书，要考上怎么样？真正入了大学了，没有几天，不过如此，有啥甜味也就甜那么个把月，慢慢也就完了，又完了，就都盼望毕业， 盼望毕业，盼望毕业，盼望毕业啊！可毕业了，又盼望有找工作，可有工作了，工作又难找。哎呀，像我们信已经信主，左祷告右祷告，求主帮助开路，给我们开通达的路。可是找到工作了，又怕炒鱿鱼。哎呀，没完呐，没完呐，人生啊！人们都年轻的人都到一定年龄要结婚成立家庭，正常现象，这是正常现象。都盼望着结了婚了，结了家庭多好，我都热乎一通，那是一切人间一大喜事。真正你把婚结完了，朋友们把宴席也吃完了，哇哇的吹喇叭也能闹他一通了。完了以后，你看看你自己，婚后你尝尝。也不过如此啊，不但是不过如此，恐怕有的时候还更烦恼嘞。原来你独行独往，一个人干单干户的时候没人管你，现在你双干户了，各位，有人拽你的腿了，你不自由了，各位，这叫拿个现在名词叫磨合，磨合还得两个磨。磨的时候是痛苦的过程啊，你又空虚了，又叹气了，哎呀，说这个不如不结婚了，不如不结了，你离婚，离婚，不干了，离婚，不，这个有好多就走到这么样一种条道路上呢，离婚了，离婚了，你觉得痛快了，结果怎么，你还想结婚，我这人认识好几个，我就来到这儿认识好几个，各位，人生没有满足，所以人要喝了这人间以为快乐的水还要再渴，没有一种东西叫你永远满足你心里深处的那个渴，没有。这是我们今天不敢这么说，我们岁数也是略大了一些，也是有了几十年的社会的经验，回头一看，没有一件事使我们永远心满足一度事，没有，没有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来到耶稣面前得活水。为了得了活水这件事，一辈子没后过悔，没后过悔。虽然在我们这个在大陆里头那个特殊的环境，要想做个基督徒，几十年熬过来是有点难处的。有点难处的，但是神的恩典，尽管难处，还是以信我的主耶稣为至宝。为此受点损失，精神的折磨，肉体的折磨，肉体的苦练，是不是精神上的打击？待遇上不公正，二等的公民，这些就熬了几十年。但是感谢天父恩典，没有后悔，没有后悔，以当基督徒为荣耀，从来没有一个这神的恩典说我倒霉呀，我怎么信耶稣了，我信他干什么，没有一次，没有神的恩典，没有恩典。但遇着难处的时候，也有心里也无作难，心里作难却不知怎么样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知怎么死亡，我们过的是这个日子。谢谢天父的恩典。所以今天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这个主题，谈这个道是很深刻的。你越思想这里边，越有值得玩味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妇人从耶稣要水喝，来谈起活水，谈起活水。这也是我们谈到一个方法，各位，这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个人布道法的一个模范。他不是上来一下子讲你有罪啊，你有五个丈夫啊，不是这么立刻的，先说啥，朋友给我水喝，他朝你要水，他就知道你没有水，然后从这个水里引导出那个活水，从活水来引导出来，他我愿意要这个活水啊、但是你要想要活水，交出你的丈夫来。这么样一步一步由浅入深的，这是个人的布道法，太好了。所以我们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， 也得求主让我们有这方面的智慧。我有一次我到从上海到广州去参加学术会议，在路上坐，那时候从上海到广州36个小时，我们当时坐的卧铺，我在中铺上，在36个小时我就有一个祷告，我说啊，那这36个小时我就在车上白白的度过来，你也给我个机会为你做做见证啊。这话已经9点钟了，黑天9点钟，那个列车员把那个窗户帘都拉上了，我呢9点钟了，我祷告完了，我站在窗户那儿把帘拉开往外看，跟我对面铺那位，这位真叫专家，戴着金丝边的眼镜，穿着西服革履，那个西服那个线条就是倍儿直倍儿直，那个头倍儿亮倍儿亮，那真叫专家，不像我这个头发，这叫啥五指梳子，这一梳就完了，人家是一根头发是不是，那真叫专家，那一看就知道高级知识分子。他也凑合我旁边来，我一看旁边站一个，他先跟我说话，这个明天咱们到广州是几点钟啊？我是按照时间表说，大概明天凌晨6点左右。啊，这一说话一搭话，我的话来了。我说您这个口音也不是上海人呢。他说我不是，我是北京的。哎，我说我也是北京的。哎，这样不套近乎就老乡了吗？我也是北京的。我说那您是怎么到上海了呢？哎，我从北京清华大学毕业，分配工作到了上海。哎呀，怎么越说越近？您是清华大学毕业，我是北大毕业，北大和清华俩紧挨着。清华北大和是两离不远的地方，都在一个区里。我说咱们真是说越近，这不是由哪说起，由到口音说起，从口音完了便是说到老乡，老乡了又说到啥了，说到这个一个清华一个北大去了，越说越近乎，说完了说啥，你看呢，这就是出于神呐。哎呀，我这人有迷信思想。哎，我说你有什么迷信思想？我那年就唐山地震呢，大家知道唐山闹地震吗？唐山闹大地震，世界都出名的了，大地震，同时还有几位主要国家领导人相继死亡，都在那一刹那。他说我这人有迷信思想，我说您有什么迷信思想？有天灾就是人祸呀。哎，我说这不是迷信，这不迷信。我就回到我床上去把圣经找出来了。我说这本书您看过没有？我看看，我舅舅是信耶稣的。我头一次我去北京还见到我舅舅来了。我说您舅舅给你传过福音吗？他跟我说过，哎，我不信这个。我说您是明白了以后不信呐，还是说根本就没明白呀？对不对？我说明白了以后不信，这是又一个意思，是根本压根都没明白，所以不信那也是很理解的。是我这个事情也没有深入的理解，我说您愿意办深入理解呢？咱还有几十个小时，明天再到呢。哎，我说这本书您看一看，我把罗马书打给他，我到底是高级知识分子啊？人家很快的功夫把罗马书16章念完了以后，人家给我一个卡片，对不起，我说我没有卡片，我把我名字给你留下，地点电话。到了上海以后，他先回来的，正赶着圣诞节前后，他给我发了一个卡片，祝我圣诞快乐，然后欢迎我到他家里去。电话来了，说我家的妻子和我女儿都想听听福音，他不说他想听，懂不懂？因为他是一个厂长，他是个厂长，又是一个员儿，懂不懂啊？ 这种人人家很智慧，我的妻子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都想听一听。他家住哪儿？在上海杨浦区。我家住哪儿？住在这个县区。我们家在上海东西南角，他在东北角。整个我从这儿到他家去是把大上海穿通个斜角线，从早晨七八点钟出发到他家快十二点了，路上就走了三个多小时，总是找到他家了，把福音传给他们全家。他女儿出来了要买圣经，那时候买圣经困难啊，我就带着一本圣经呢。啊，我女儿想买圣经到新华书店去买，买不到。我说那你买不到的，新华书店不卖圣经的啊。那我们想看的，我说不要紧，把刀打开，我说我就知道您需要，我带着呢。啊，多少钱？不要钱，送给您看。后来我们建立很好的朋友，我相信他已经相信了，他内心里受了震动。所以我们带人信耶稣啊，也不是直不愣眼的，张嘴就是你有罪，你有罪，要不你该灭亡。人家一听反感，灭亡就灭亡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愿意灭亡，下地十八层地狱我也想去，你一上你的天堂去吧，一下子整崩了。也得看着水灵圣灵带领，像主耶稣这样从水喝起啊，活水死水活水，然后教丈夫一步一步的。各位，这顺便这是话题。今天我们说到这儿了，人心是干渴的，人人都如此，人人都，所以人人呐，由不得你自己，你就有叹气呀。各位，人一天活在家里，真正满心欢喜快乐时候是不多的，动不动的，这动不动这个时间长，一转一转没思想，中间，或者想到学校的事儿了，或者想到公司里的事儿了，或者想到自个儿家庭的事儿了，你很难让你完全满足，哈哈哈哈哈哈啊，笑的满足的没有，很少，很少。有就是我来到北美，我那两小万孙子把我逗的，一看哈哈笑了不少时候，那下人家小东西给我开了不少心。我在平常我们在上海的时候没有开过那么心。一个老两口你可有啥心开，你这一天哈哈哈哈哈变得精神病了不是吗？这是一边两个树根底下两个蘑菇，真的孤孤单单的，没有意思的，电影不看，天天就在那桌子念一本大圣经，他念他的，我念他的，偶尔两人交通互相沟通，对不对？就这日子，就这个，然后我们吃饭的胡对付，对付到什么程度？大米饭拌上酱油吃一顿饭，大米饭拌酱油，这就是一顿饭，根本吃什么喝什么，没那功夫干这个事情。到这儿来，我的小外孙子一天嘻嘻哈哈嘻嘻哈，从他身上出那个洋相，给我逗的哈哈哈一些，我觉得我还年轻不少了。是啊，人生啊，人生啊，你好好你琢磨琢磨，人生活在世，没有多大的满足，没有一件事叫你心里那么样的充充实实的满足，就是某件事让你心里得点安慰和喜乐，也都是那一点点，过去马上都是至暂至轻的。人类还有个最大的仇敌是啥？死亡。就这么人呐，活在世间挣扎个七十年八十年，人要长寿可到八十年。就说到这儿了，我已经快达标了，快超标了，七十岁我就超标了。圣经规定的人可以活多少？七十岁。人到七十岁就达了标准了，强壮的可到什么？八十岁。我还差一岁，神要怜悯我，我可能要超标，或者超的更多点，那是神的意思。感谢天父恩典，你就是在这么在这个环境熬了七十年八十年，痛苦当中，流泪当中，伤心的里边当中，各位。 生老病死的人流到人间，最后别忘了，最后一个大仇敌死亡，这件事情谁也战胜不了，有个死亡，这是人类最大的仇敌，谁也没办法。你生点小病可以治，生了病不见得都能治。我们当医生的问，扪心自问，自个儿知道，真正能给解病人解这点病，没有几个，没有几个，没有真正能够给人解这点病，没有几个。说医生没啥了不起的，不要在那骄傲自大，各位。没啥了不起的，人家伤风感冒用不到你治，喝点白开水出点汗人家也会好的，那不是你给治好的，对不对？没啥了不起的，但是有一个病谁也治不了，死亡，谁也逃不了这关。为啥有人死？各位你要仔细想一想，在这种人生里熬了七十岁八十岁之后，最后一个结局是死亡。你说人这个前途，你要细想想，从生下来一到你七十岁八十岁这一年经过了多少的痛苦，你真是我眼流泪我心破碎，这一辈子经过了多少辛酸酸甜苦辣，最后死亡。各位你要想一想这个事情，神当初造人类不是这个样子，人类今天的状态是堕落的状态，从那个神造人原始那个美满幸福的状态，今天人类堕落了，因为人犯了罪了。谢谢天父的，所以你为什么你今天心灵里头得不到十分的满足，原因你就是神叫你知道你干渴了，你自个儿也是跟那个是水很深的井在那一桶一桶的往上摇啊，挣扎呀，努力呀，在那奋斗啊，结果怎么样，也不过是一皮带水，还不觉得你心灵里头十分的干渴的不解渴。唯有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主耶稣说怎么办，你要得喝水有几个字，人若什么渴了，你渴不渴？你不渴，有活水你也不喝吗？第一个人心要渴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我的一生当中我人心里干渴不干渴，是不觉得人生很空虚，觉得不觉得什么没有一件事能让我振奋起精神来，就涨了工资当时痛快了半月一个月，最后慢慢的过了两三月也不过如此。各位我们就挣扎了这么七十年八十年，最后翻过来说你还不见得活八十岁。别看我今年七十九岁，我在老大哥面前我不敢夸我是老的，你们也不要认为你们年轻，我说一句话你们不要不高兴，我还不一定非走在你们前边不可，你们不要高兴啊，但是我愿意长寿，我更愿意得永生，还不一定，你都得在我后边，不一定不一定。人生啊各位就这么痛苦，活在这个挣扎里头，努力就挣扎里头，奋斗的里边，人和人之间斗争，我们在大陆上听说公开提出要斗争，斗争，斗争哲学，斗到一个地步，你死我活，得你死我活着，这就是一种，这是一种斗争哲学。现在人们呢，公司的工作呢，没有说的，我和你斗争，比那文明点，我和你争竞，我和你竞争。也是意思你死我活，老板把你开除了把我留下，还不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吧，裁员了，公司裁员了，把你裁掉，最好别把我裁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意思不是你了死了我了活了，不是一样的。在这里就这挣扎苦痛当中熬了半天，最后也这么一天，要如果你还长寿到七十岁也在那儿四肢发凉，最后一口气儿叫唤也不说话了，腿也硬了，再过五分钟整个皮肤发凉了， 因为血管不运行，这叫宣告死亡。死亡你去哪儿？各位，你要想想，说这个提这干啥？我们今天30岁，就是离七十死还有40年，你不要转眼之间如飞而去啊！你不要，你我现在回想起我小时候2岁，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事我都记得。2岁，我弟弟比我小1岁，我们俩一边一个，我弟弟在右边，我在左边，我都记得。这是神特殊给我的记忆。我2岁，我吃我母亲的左边的奶，我弟弟吃右边的奶，我都记得。2岁离现在77年了，你想如同昨天一样，转眼成空。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怎么样？有审判。将来，今天人类的死，这是肉体的死，将来人的灵魂还有一次大审判。人的构造有灵魂体。今天好比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人呢，你还会说话，会喘气儿，好比你是一个收音机，或者是电脑。各位，你把电销一拔掉，电脑还在着，收音机还在着，不响了，一个样子。我们的灵魂一离开，整个这个电视机，这一台这个收音机就搁那儿不动了，零件照样俱全，通了，跟那个电不通了，灵魂脱壳离开了，人就叫宣告死亡。今天的死亡是肉体的死亡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死，死后将来人类世界还有个大的最后的结局，人类还有最后一次审判。这次审判复活定你的罪，带着罪在神面前，你交不了这个账，都得受到神的刑罚和审判。这件事是可怕的。你不要以为今天世界上人罪大恶极的一辈子，他活的时候他通通快快死了，那不要你替他，不要为他心怀不平，因为他躲到今天，他也躲不了将来最后那一次审判，谁也躲不开。但是我们感谢神恩典，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就能给我们解决这个干渴的问题，也能够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。为什么？今天干渴，因为离开了神的面，离开了神的面。今天为啥干渴？就如同小孩子一样，我的小外孙2岁半，我就观察他，我让我明白了很多的道理。他和他妈关系非常密切，他妈妈上夜班，怎么办？把这孩子交给我了。这是今天我到这儿来讲道了，不然我现在的功夫我正在陪着孩子睡觉呢。这个小东西他跟着我睡觉，睡觉睡觉了，半夜叫唤了，我妈妈还不回来呢。他还想他妈妈，他还想他妈妈。我的牌，我说姥爷在这儿呢啊，妈妈一会儿一会儿早晨就该回来了，就安抚安抚就下去了。白天也是，你给他小玩小玩具啊，给他玩小洋娃娃啊，给那小汽车啊，玩还高高兴兴的，嘚嘚玩的挺高兴的，待一会儿还想他妈妈。只有他妈妈从外边一进来，妈妈往妈怀里一抱，俩人的连亲带啃的，满足了，满足了。所以就告诉今天我们的人生啊，你大学毕业，你事业有成，你今天的婚姻美满，你金钱家财万贯，你今天是大科学的大博士，你是第二号的爱因斯坦，这些东西都不能让你满足，因为你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和那个永生的神断绝了生命的来往，所以这是最大的痛苦。原来根儿就在这儿呢，离开了神。怎么办？今天神主动的找我们，主耶稣主动找撒玛利亚人，今天也找我们在座的朋友，他来跟你谈心，告诉你渴不渴。渴怎么办？第二件事，来呀，来呀，你来不来？你来不来？来哪儿？你别来我这儿了，来哪儿？来到耶稣面前来。第二步，第三步，你渴了要喝不喝？你就喝呀，就享用啊，对不对？第四点， 又要交罪，把罪交出来。人承认自个是罪人，人人都有罪。我们说有罪啊，一定得有一个概念，不要要认为我没偷没摸没杀人没放火我没犯奸淫，这些大罪我没犯。不，那当然那些这是罪，你就没犯这些大罪，你也是罪人。你的心思意念上，你敢不敢说你是圣洁的？你自私不自私？你自利不自利？你骄傲不自骄傲？你自大不自大？你自个儿是不是都以为自己比别人强？你嫉妒人不嫉妒人？啊，你恨人不恨人？这些事的内在里的心里的心思意念，神是看不看外表，神看你内心如何。这样里头心思意念里头那个贪心，那个污秽不洁的东西，这种种东西在神眼当中都是个罪人，没有一个二净。耶和华的眼目从天上垂看世人，看世上有没有寻求他的。圣经的答案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在身边都是个罪人，怎么办？所以要尝到眼前来说没有真正的平安喜乐，因为神不和你同在，你自己在那边努力挣扎呢。就跟我那小孩子讲，离开他妈妈的怀来，在那儿暂时的用个玩具，用个小火车，用个气球，就得给他买一个吹的气球，把他笑得不得了。昨天高兴一天，今天气球他不感兴趣了，他不感兴趣了。昨天高兴的哈哈哈直笑，今天这个他不理了，说这玩意不过如此，一个小破气球有啥意思？还是他妈妈回来最要紧的。他妈妈临走了，妈妈我给你哈一个，俩什么叫哈？亲个嘴贴个脸，亲我那边哈一个，俩人两个面一边哈一个，完了我还给你哈一个，中间还得哈一个，这样的亲的够够的。完了拜拜，他妈妈走了，他满足了。第二天早上一起来，动不动啊，妈妈还不回来，妈妈还不回来，注意到心里头是想他妈妈，那是最要紧的。我们人也是如此啊，你归根到底，你用别人来哄你、骗你、搓麻将、跳舞、这个吃喝玩乐、享用这些东西，都不会暂时一个气球而已，不能满足你真正回到父亲的怀抱去。跟神生命发生关系，你有无限的满足。我诚诚是告诉朋友们，我的里边从信耶稣到现在将近70多年了，没有为信耶稣后过悔的，无限的满足，无限的满足。虽然物质上有些损失，就刚才我也提到一点，为了信仰的缘故损失不少东西，大小物质都损失，我的灵里头始终是神的爱在我心里头无限的满足。没有一次后悔是因为信耶稣后了悔，没有，因为他我知道我的罪已经交给耶稣了，他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无罪的反倒替我定了十字架，为的是免我的罪。因为我应该罪有应得受刑的刑罚，这个刑罚让耶稣替我担当了，所以我要信耶稣，就和耶稣就联合上了，他的代死就是等于我的死。那么神借着这个就把我从罪里头，从死亡里头就把我救出来了。我要救出来，我就归到神的名下了，我这人就搬了家了，从那个魔鬼那个罪里头那个原分那个状态搬家了，搬到神那边来了。那我就享用神那方面的快乐，旧的东西属于罪的，属于魔鬼的，属于死亡的，这个东西与我无关了，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了结，旧人都给我了结了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在上海人最清楚了。那些年上海有租界，有法国租界，有这个德国租界，有日本租界，不是把上海给分了好几个豆腐块吗？对不对？那么换掉是一个人你犯了法国的租界，你住那个地方是法国租界，你犯了法了，那人法国租界要管你的，你应该受到法国的统治辖制你。 但是你一旦有的时候就一条河，比如上海那个就叫苏州河，苏州河的北边就是日本租界，南边什么租界我忘了，你只要过一条河逃到那边去，进到了日本法租租界，那么日本的租界法国租界对你就无权无份，没势力了。甚至你到了日本租界以后，虽然你犯了法，但是你没犯日本的法，你犯的是法国的法，法国法要追拿你，你逃到日本那儿去了，你呀你就可以呀站在那个河边上向对面的法国租界唱凯歌，懂不懂？法国人你过来，我告诉你我是犯了法了，我但是你现在管不着我，我已经逃到了日本法界来了，你有本事你过来，把他气得活活的，对吧？他干叫你的良心大大坏了，我坏不坏你没法收拾我，因为我的记我跑哪去了，我从法国租界搬家搬到日本租界了，日本租界管着我，法国界管不着我，在法国犯的罪了的。今天我们一个罪人该受神的刑罚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，被罪恶捆绑，这个救人的状态，因信耶稣，都耶稣给我们了了以往的债罪债，死亡他死了而又复活了，所以他战胜了死亡。所以今天我们信了耶稣的话，就那么很简单，承认我是罪人，把你的五个丈夫交出来。你有没有丈夫？你也有啊，你不仅仅五个了，我给你供给你参考，今天时间我来不及读了，罗马书第一章至少提供你28个丈夫，28条罪，你有机会你不妨念一念罗马书第一章，那里提到28种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又提了10几种，加在一起40来种，这是人生常见的所谓的罪。你对照对照这40几种里头，难道你一条都没有？你是好到那个地步？没有啊，朋友们，赶快谦卑下来吧，都是个罪人呐、啊，都是罪人。你就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有5个丈夫，你有28个丈夫啊。人都有罪啊，弟兄姐妹啊，朋友们，怎么办？所以你和神远离了，跟神分了家了，你不在神的怀抱里头啊，你活在自个儿挣扎里头，以自己为中心，痛苦的挣扎，努力在那儿干熬着呀，你可怜呐、啊，所以你叹气呀、啊，你里头虚空啊，怎么办？你告诉你已经干渴了，你用了不少的器具，水又深，用着水舀子往回拽，拽了半天一桶水，喝了以后不过一皮带水还要渴呀。今天你唯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怎么来？很简单，就是承认我有5个丈夫。人家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承认了，现在有这么一位先知，把我过去所行的丑事都给我说出来了，起码自个儿人家承认我是有5个丈夫，是不是？人家承认是个罪人，然后接受了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得了活水了，不但他多活了水了，他全城的人大部分人都得了活水了。所以今天朋友，你听着这个大好的信息之后，第一件事，你人心饥渴不饥渴？你问问你自己，你渴不渴？小孩有小孩的渴，中年有中年的渴，青年有青年的渴，老年人有老年的渴呀。多少老年人我知道啊，到晚年跟儿女处的关系不好啊，也在那受气呀、啊，懂啊，懂吗？现在尤其在这个海外这个地方，人们对孝敬父母的概念不如我们在国内啊，那个传统教育孝敬父母啊，你也苦啊，你老年有老年的苦啊，你也干渴呀、啊，各位，你以为家庭就苦？你照样家庭有家庭的苦啊，你儿女的苦，你孙子苦，现在我就为孙子苦呢。2岁半我就79岁了，带2岁半的孩子，你说这些事儿，按理说我的孙子应该20岁也不像夸张，那谁叫我结婚晚了呢？ 我尽管我儿子也晚，结果一辈一辈老赶不上这股劲儿，跟跑马拉松一样，最后也接不了棒。所以我的小孩呢，最小的两岁半，要说些我要两岁半是我太岁还差不多哈，可是差了一代这个谢谢天父，人就这么人生啊，来吧朋友们，渴不渴？渴呀，成人渴呀，怎么办？来呀，来哪儿？来到耶稣面前，干什么？喝，喝什么？喝耶稣的水。那就是承受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救恩，他替你还了罪债，然后信他，信靠他，投靠他，承认耶稣为我的救主。你这样，今天你来了，进到门里来，你还没喝着这个水，你今天你现在就表示我要喝这个水，我要承受这个永生，我要得生命。你接受耶稣，现在接受，你出门口的时候你就变一个得救重生的人，就这么简单，朋友们。好，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现在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今天我们听到这份的信息是关乎活水的问题。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位朋友初次来，或者还没有信靠主，或者听过主的道理多次，始终你没下了决心接受这位救主。那么这样的朋友，今天你听清楚，你的心干渴不干渴？你感觉到你被罪是不是辖制着你，控制着你，让你心里所愿的做不出来，所不愿意的偏偏做出去，因为你受罪权的辖制，也就受到丈夫的管理。今天因此你今天最后导致还死亡，结果你喝了这水还要渴，只有喝了主所赐的水，救恩的水，全源的水，永生的水，喝了以后永远不再渴，而且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得到了永生的生命，将来进入永恒的世界，不再有死亡悲哀痛苦了。朋友们，这个福音就这么简单，关键在乎你愿意不愿意接受。我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哪位是已经信了，哪位是没有信的，或者听了几次道还没有决心的，你愿意今天立刻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，这样人请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你把你的在你原味上，如果你心里蹦蹦蹦只有个感动跳动催促的你，要你来接受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这样朋友你把手举起来，我们谁也不看谁，你问问你自己，有这帮朋友吗？初次的还到现在还没有信主，或者今天头一次来到这里啊，有这样朋友吗？愿意接受为你的救主吗？我在等你半分钟，你不要小看这点机会，是你蒙恩得救的机会，愿意你不要丢掉这个机会。难道你心里不干渴吗？你不愿意得神所赐的活水，心灵里无限的得到满足喜乐吗？愿这位朋友您把手举起来，请你不要等待，不要等待，也不要观望别人，求神给你勇气，你肯定这样跳出这一关，把手举起来，我愿意接受。神今天要你的罪，要你交丈夫，也没要你别的，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任何的东西，就要你向他交你的罪，他就赦免你的罪，洗净你一切的不义。有没有这样朋友们吗？好，那么好，我不知道各位每个人的光景如何，我们把道理是讲完了，如果你散会以后你心里头还有感动，愿意进一步的认识我们， 你也可以散会留下来跟我们个别谈一谈，或者你举起手来觉得有顾虑都不要勉强啊，不要勉强。那么好，那么现在为你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把这活水的道理告诉了我们大家，人心干渴非因无水，饥饿非因无饼，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语。今天我们人心活在世界上都满了愁苦，满了愁烦，满了不愉快的事，常常这些困苦的事情缠绕着我们，让把这罪权缠绕着我们，使我们心灵不得释放，不能享受灵里头的自由。今天我们听到大好信息，愿意来到耶稣面前得活水，愿主圣灵感动我们的朋友们，还没接受福音的人赶快来到你面前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，接受这弥赛亚，然后我们就能来到渴了，来到你面前喝，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你的恩典，愿主这恩典福分临到一些没有信的朋友们。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